在主日又可以跟大家见面啊，特别今天啊，我们特别要请我们另外一位老师黄启明啊，弟兄黄启明教师哈、啊，要来跟我们分享以弗所书啊。那黄弟兄呢，跟我一直配搭了好多年啊，有人说我们是双簧啊，教会的双簧，黄牧师跟黄启明老师哈、啊。所以今天很高兴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哈，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启明老师。
好，谢谢黄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哈，能够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也很高兴啊，看到弟兄姐妹这么早起来呢，对神的话语这么渴慕哈。每次我帮黄牧师教代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哦，因为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有造就啊。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看以弗所书。那黄牧师已经有3堂课啊，分别在教导以弗所书1到3章哈，所以现在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的就是从第4章开始啊，从第一节到第16节。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的教导都是很平衡的啊，在以弗所书又是特别，因为他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呢，1到3章是在教导真理的教导。但是保罗也很平衡，就是到4到6章的时候呢，当我们学习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的实践上面，真正的能够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前三章呢是真理的教导，那后三章呢大概就是生活的实践。另外在前三章呢是讲到我们信徒跟神的关系，后三章呢讲到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1到3章讲到神是全能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恩典啊，然后他有能力。那后三章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应用这个真理啊，在我们的实际的人际关系上面，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另外呢，前三章呢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什么得救，但是后三章呢开始呢。就开始教导我们得救了以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另外呢，在前三章讲到什么？特别讲到就是赦罪跟称义。后三章呢，开始就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信徒要怎么样能够圣洁，能够成圣。所以我想，我们做个信徒的话，不只是要在真理上面呢，能够来认识基督，并且呢，我们也要在经历上面。哦，来认识基督，怎么在经历上面认识基督？我想慢慢我们从这后三章来学习。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有真理，有经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能够真实的活出一个认识神的儿子。哦，那大概在后三章4到6章讲如何实现这个真理有几个方面，我大概讲一下哈，让大家能够知道个概念哈，就是基本上他会教导教会的肢体生活，在第4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概就是会比较注重在教会的肢体生活。那再来的话呢，讲到个人的生活我想你们大家对有些经文应该是蛮熟悉的哈，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还有就是你们不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就是在第5章要讲的哈。再来以后，再来就是讲到家庭的生活做妻子的要怎么做，要顺服丈夫，然后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那也他也提到了亲子关系他有提到了职场，你们做仆人要战兢惧怕，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呢，再讲到主人要怎么样能够来对待你的仆人。哦，所以在职场上面，他也有些教导。那最后越来越精彩的时候，进到怎么进到属灵的征战。当我们一旦信主以后呢，哦，我想我们就进入了一场属灵征战，这个是逃不掉的。哦，所以呢，我们在属灵征战，面对这属灵征战的时候呢，这看不见的敌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装备我们自己，哦，能够来战胜这一场属灵征战。哦，所以大概4到6章呢，就会讲到哦。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样能够来将真理能够来活出来所以我想，就圣经其实一本书，不只是让我们看的一本书 读的一本书，它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能够来行的一本书、啊、能够做出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在、以弗所书呢，其实大概有六个地方讲到你们行事、啊、你们行事要怎么样、啊、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能够要有能力能够行出、啊、保罗所教导的话呢，那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看见保罗他所看见的，因为保罗得到启示很大，那神也借着这样子一个他的、啊、这位使徒保罗呢，把这样的启示打开来，让我们这些新约教会的这些信徒能够看见、哦、所以除非我们看见保罗所得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呢，我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你们如果再回去看的时候呢，我想就会很清楚、哦、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是什么地位，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哦、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啊、得了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我们有丰盛的基业。然后呢，再来就是了解一下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这些启示了以后呢，我们的心才会真的是被神所吸引、哦、能够真正我有这样渴慕，能够把我们所、哦、保罗这个教导的真理呢，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实现出来。好、哦，所以我大概这样讲的、介绍一下了以后呢，我想我们就开始就进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哦、我们今天看一到十六节。那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出声来念。我知道你们大概大家都被 mute、哦、但是我想当我们用、开口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记、哦、比较容易记住、哦、所以我们就一起能够来一起来读。我们现在读一到三节、哦、我们来慢慢来念、哦，因为这一到十六节蛮短的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到三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念到这里。所以在这短短的三节里面呢，我们来看一看，看看基督徒呢如何行事为人、哦、那我知道、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这些信徒呢，我们是与基督讲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坐在天上，这个坐可以说是表示我们在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到底是什么地位？我们跟基督在天上的地位、哦、那再来的话呢，行事为人、哦、所以我刚刚讲过行事这个字在、以弗所大概出现六次、哦、所以行，我们不但做知道我们的地位了以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行、哦、那行的话呢，就是讲就是在我们有这样属天的地位在地上的生活。所以我们既然是一个属天的人的话，我们在地上就要把行动、哦、用我们的行动带出来我们是一个属天的印记、哦、这一句话其实是尼硕森所讲的、哦、所以呢，我们不但知道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也要去讲把这样子一个地位呢，在我们的这个地上我们能够来行出来，让人能够看到我们是属天的一个地位那个印记、哦、好，那他说我为主被囚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是一篇、哦一篇那个啊监狱书信啊，是保罗在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啊他写的。所以呢啊他说他为主被囚的啊，所以保罗是为主被囚，所以呢在监狱里面呢他是为主受苦，但是他却在受苦当中呢却写出这样子啊这样子一卷啊造就历世历代圣徒的这样一卷书来啊，也造就了我们现今的这个基督啊这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哦、那什么是蒙召、哦、我想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哦、什么是蒙召呢？就是其实基督徒是一个、哦、是一群、神所分别出来的、哦、的一群人、哦、但是呢，所谓我们分别出来并不是说什么，并不是说神把我们从一个、哦、一个物质的世界然后呢带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哦，地点没有变，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神分别出来他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我们讲从这个属世界、还有属罪恶的这样子一个行事为人，因为不认识在世界，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们行事为人这样活在罪恶跟过犯当中、这个也是、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所以呢，当我们被分别出来，不是地点的分别，而是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从这个属世界属罪恶里面呢分别出来以后呢，能够来讲过一个被神恩召以后我们生命改变的那种行事为人的思想方式，做人的原则、能够跟圣经的真理、能够一致、所以这个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呢、当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马上就提到，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以弗所书一到四、一章四节所讲的。所以呢，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我们是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但是呢，除了我们得了这个救恩了以后、我刚刚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样怎样活出这个救恩，这个生命怎么样改变、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跟讲要跟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蒙召其实真的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而不是说什么不是我们的行为好了以后神看我们行为好了所以拣选我们、而是因为讲因为这是神完全他主动的来呼召我们，而我们是用信心来回应、来回应神这样的呼召。那再接下来呢，再来的话他想谈到凡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他马上要提到要怎么样行事为人，他提到几个这个美好的品格、现在这个品格教育很重要、现在这个在我想在很多学校里面他们其实对品格的教育慢慢都已经不太提了、但是呢其实基督徒的美好的品格其实是神的一个呼召，也是神的一个祝福、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几个品格、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其实我想大家看是看的、应该是很清楚、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所以保罗用这个谦虚温柔忍耐这三个、这三样的品格呢很重要、谦虚，那什么是谦虚呢？奥古斯丁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呢 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呢有三个要素，那第一个要素他就说第一个要素就是谦虚，那第二个要素呢还是谦虚，第三个要素还是谦虚。所以呢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这个圣徒呢他觉得呢基督信徒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其实谦虚是占第一位、那其实谦虚呢我们来看，如果咱们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们看摩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摩西呢他说在民数记上他讲到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了以后，他的姐姐米利安他跟他弟弟亚伦呢就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他就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呢单与摩西讲话不与我们说话吗？那神怎么样？神就生气了，对不对？他说讲摩西，圣经上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摩西呢真正的也活出了一个谦虚的榜样、那真的我们要学谦虚的话，其实这个谦虚的功课其实是要在生活的经历上面、神会利用环境让我们来学习这个谦虚的功课。但我们知道谦虚的另外、这个反面就是骄傲，所以人是很容易骄傲的哦、那谦虚的话你要必须要看自己怎样，看自己不够不足，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神的帮助、而不是说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成功了以后，或者是我们得到奖赏了以后，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太好了、我们真的可以也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神、那所以这个是谦虚、那温柔的话呢，温柔的品格，那 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的一句话，凡负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呢跟温柔呢就是同样一个字、 哦，我心里柔和谦卑哦。那你们看看，就是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容易很就是很流行的这个 memory foam 哦，像那个碎的那个 memory foam 哦，我们把它压下去的时候呢，它还是会弹起来哦。但是呢，如果是硬的东西的话，刚硬的东西的话呢，你大概把它一折以后，它断掉了哦。所以温柔的人呢，他就说，不论外面的环境怎样，或是人的攻击，或者怎样，他都能够不被打倒，这个是他的温柔。哦，那当然，我们觉得就是说，男孩子，哦，一个男士在娶妻的时候呢，如果问他，你如果问他说，哎，你娶的妻子，你的条件，他最大的条件是什么？他当然都说，哎，我需要一个温柔的妻子。哦，但是后来呢，太太呢，后来慢慢就越来越就很奇怪，越来越不温柔了。嗯，哦，其实呢。当在呼吸的生活当中，其实呢，妻子本来都是温柔的，因为神把一个哦，但神把一件礼物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珍惜的话，这个礼物呢，它里面的这些东西呢，就会被破坏掉哦。所以呢，如果后来太太不温柔的话呢，可能都是先生造成的哦。所以呢，我想温柔呢，温柔在基督的品格上面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我们如果面对外面的一些试炼的时候哦，困难的时候呢。哦，一些挑战，一些攻击呢，我们能够以温柔，就是不要被这些外面的环境来刺激我们，哦，导致于我们那种情绪来反应。里面温柔的人，他就能够讲，里面就有能力，哦，就像 memory foam 一样，当人这样戳进来的时候呢，哎，没有关系，等这个困境一离开以后呢，我马上又这样，马上又恢复我原来的样子，哦，所以我不会被打倒，哦。当然，温柔也绝对不是软弱啊。温柔跟软弱其实啊，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么样的软弱啊，好像是你温柔什么都啊。其实呢，温柔并不是软弱啊，或是与罪恶妥协啊。耶稣是柔和谦卑，但是呢，耶稣他怎样？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觉得不对的时候，他会站出来啊。他里面讲，里面温柔，但是他外面需要啊，需要。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他需要能够勇敢的时候，耶稣还是会哈，还是勇敢啊。那第三个讲到什么？讲到忍耐的品格。忍耐品格呢，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哦，如果他以恶待你哈，或者是闲言闲语的话，你呢不去报复哦，你能够忍耐。那孩子不听从你，或者是配偶身上呢有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习惯哦，会很刺激你的时候，但是呢你能够忍耐。哦，这个就是忍耐的一个品格哦。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真谛，我想那个好，哦，爱的真谛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一开始他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哦，后面呢结束什么呢？后面是凡事要忍耐哦，所以他用忍耐开始，用忍耐结束哦。所以这个忍耐的品格在基督徒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所以呢，这三个品格来讲的话呢，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慢慢在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些品格是逐渐的，哦，不是说一次到位，哦，我想它是一个 progress， 它是一个渐进式、哦，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哦，谦虚温柔忍耐的品格，但是呢慢慢神还是不断的在继续在塑造我们这样子品格。那神怎么塑造？他一定是用环境来塑造哦。我记得有一个老修女，譬如说我们讲到温柔这件事情，哦，那有个老修女呢，她是在管理这些年轻的修女。那有一天年轻的修女呢来跟老修女请假，哦，她说，哎呀，老修女，我今天比较请假一下，因为我头真的很痛。那老修女看她好像好好的没什么事，哦，她说你再忍耐一下，哦，今天先不要请假。第二天呢，那个修女年轻的修女又来找这个老修女说要请假一天，他头真的很痛，哦，老修女说没有关系，我看不出来啊，哦，还是请他去工作。结果那天晚上呢，老修女她自己头很痛很痛很痛，痛得真的受不了的时候，第三天呢，那个年轻修女，哦，要来找再来找他的时候呢，请假的时候，老修女说你不用讲，你赶快今天好好休息一下，哦。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特别在病痛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能够体会人的那种哦，他的跟我们一样的这样的遭遇，所以这个就是忍耐的品格就能够从里面，哦，温柔的品格，哦，这样的温柔，哦，温柔品格就会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出来。那忍耐的话其实很简单，其实 如果你跟神求忍耐这个品格的话，当你遇见了一个很挑剔的老板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当你碰到一个很挑剔的老板的时候呢，你不会马上换工作，你不会马上就是跟他抵挡，或是就是说，哎呀，真的每天这样子，因为这个老板的关系呢，你每天都活得都无精打采，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想，其实神是借这样子一个环境，为了把我们里面那个潜那个 potential 那个忍耐的这个品格塑造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好美好的品格呢，不是说我跟神求，神就这样从天上咚掉下来，我就得到这样子的品格，品格是要必须被塑造，有些时候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呢，我想借着这样子一个品格呢，慢慢的，神就讲到要保持，要开始讲到人际关系，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那这个就是开始要保守，怎么样保守合一的一个原则了，用爱心互相宽容，在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就讲到，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呢，在争闹以前，必当先仔细增进，所以呢，其实人跟人的人际关系的当中呢，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做错事情，很多时候会得罪别人，很多时候别人也会得罪我们，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互相宽容，我有错，别人也有错，我要宽容他，也请他宽容我们，所以呢，但是这必须要讲，必须在爱心里面行，如果没有真的从神来的爱的话，我是很难能够宽恕别人的，所以呢，我想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呢，在教会生活里面，特别是在同工的服事当中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那这时候呢，我想求神给我们足够的爱心，能够呢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这个和平呢，为什么这么重要？用和平彼此联络，但联络这个地方跟沟通啦，也有关系，那用和平彼此联络呢，我就想到在以弗所书其实两个地方，有个地方第二章里面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耶稣基督他讲，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再继续讲，就是说与神和好以后呢，把这样和平的福音呢，要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所以神差遣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借着他的身体废掉人跟人之间的冤仇。所以呢，和平的，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其实也是神的一个呼召。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和平的使者，然后呢，这个福音本身就带来一个和睦，跟人和睦，先跟神和睦，和好了，我们再跟人和好，所以呢，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在第十二世纪呢，有一位圣人叫做圣方济各、他有一篇祷词，我很喜欢，他叫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我现在念一下他上半段他所说的，他说，神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仇恨的地方让我播下仁爱，在残害的地方让我播下宽恕，在猜疑的地方让我播下信心，在绝望的地方让我播下希望，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下光明，在忧苦的地方让我播下喜乐。所以圣方济各他这个和平祷词，如果整个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都能够来实现这样子一个、他所说的、仇恨的地方让我播下仁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世界，特别是过去这几年来呢，这个世界呢有太多的这样太多的不和平，国家跟国家的征战，百姓人民跟人民的征战，然后呢，政党不同政党，政党跟政党的勾心斗角，看到很多的家庭的破碎，很多教会的 教会因着一些事工的冲突、哦、彼此 又分裂、哦、所以其实保罗其实也看到这样子一个需要、哦、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和平、哦、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的话、哦、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啊、家庭职场、啊、教会的服事、啊哦、甚至在我们的 community、哦、社区、啊哦、我们都能够、哦、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哦、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呢，基督徒不是一个独行侠，对不对？要联络的话，是应该要怎样？要沟通，要跟人有关系、哦、那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是这个教会、哦、我们跟其他的这些肢体呢，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互相赖以生存、哦、所以呢，身体，我们的身体跟灵性，我们不能够单独生存。特别是在属灵，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教会好的肢体，我们教会就像军队一样，要有很好的联络、哦、你看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他们、哦、连跟连或是旅跟旅、哦、营跟营之间如果联络不好的话，那一定打败仗、哦、所以呢我们要互相联络好、哦、这个信息的传递、哦、这个都必须要能够在和平当中，我们才能够整齐、哦、这个队伍才能够整齐划一，我们才能够怎样，不会像一盘散沙，才能够征战得胜哦、所以讲到属灵征战，虽然我们个人要预备好，但是呢我们跟我们肢体之间也要预备好、哦、所以这个就讲到、哦、这几个品格、哦、谦虚温柔忍耐、哦、要有爱心用和平、哦、这几个品格完了以后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合一其实圣灵已经赐下来，它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哦、不是我们要去达成这个合一，圣灵已经把合一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竭力去保守。竭力这个字，这个原文的这个字呢，有点像就是说一个溺水的人、哦、快要在淹水的人呢，他抓到一条绳子以后，他怎样？他竭力的那个字，很奋力的，就是尽其所能的、哦、全身的力量都用出来抓住那条绳子、哦、这个就是竭力的意思。所以呢，神要我们讲把这个合一，神所赐的这个合一呢，要竭力的去保守住它、哦、撒旦来的唯一的目的要这样破坏合一，对不对？魔鬼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哦、在国家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讲破坏合一，但是圣灵这样，圣灵是来赐下合一、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哦、看到这个国家、哦、这个政党勾心斗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但是呢其实都忘了一件事情，其实他们是在对一个、哦、看不见的这个敌人撒旦要来破坏这个合一，他们没有看到、哦、所以呢，特别是如果你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哦、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耶稣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哦、他有一句话讲到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总共讲到五次。所以我想耶稣其实知道当他离开他们门徒的时候，教会会有破坏合一的试炼会临到。所以当耶稣 在离世之前做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就跟天父祈求把这样子的合一能够怎样合而为一能够赐给他的门徒，赐给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哦、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很小心，在家里面、哦、特别在家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哎呀，这个他怎么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哦、讲了十年二十年了还是没有改、哦、或者是同样的一个冲突一直在发生，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哦、其实呢我们其实真正背后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真正背后的敌人其实是这样，是魔鬼。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合一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哦、所以当他讲完这个以后呢，然后第四章到第四节、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预备好以后呢，合一要怎么样来做、哦、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把第四节到第六节呢，我们再念一遍，很短、哦、我们再念一遍。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边呢有讲到几个一，你如果数数看的话，哦，讲到七个一，哦，所以这七个一呢是建立教会呢，我想就是神保罗借着，哦，保罗他所讲到建立教会的一个七个依据，哦，那我们来看看这四个一呢，哦，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四个一的话，我们要合一，哦，就很容易了，哦，他讲到什么？讲到一个身，第一个一呢，一个身体。那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什么？其实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就是你跟我，哦，所以就在以弗所书，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呢，保罗说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哦，所以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呢，其实我们是被，哦，是被充满的，被神的丰盛，被圣灵，哦，被神的这些，哦，所有的这些，恩典所充满的，哦，所以当你想到这样子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这样地位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是欢喜快乐，哦，常常感恩，哦，那所以呢教会是一个身体，今天不管这个教会你是有，哦，十万个人，哦，或是五千个人的教会，或者教会只有十个人，其实神看每个教会，哦，都是他的教会，哦，这个所谓的大公教会，哦，就是都是神的教会，哦，所以呢身体其实就有一个，不要分门别类，哦，不要说，啊，你是浸信会，我们是什么地方，哦，地方教会，哦，你们这个不对我们这个对，哦，不要分门别类，哦，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哦，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呢是同有一个生命，哦，那在接下来的话呢他说一个圣灵，哦，一个圣灵的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哦，第十六节呢耶稣说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真理的灵，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呢我们都是由同一位圣灵所生的，圣灵只有一个，哦，所以你不要讲说保罗里面的圣灵，哦，刘牧师里面的圣灵都比较强一点，哦，那我的圣灵就比较弱一点，哦，我是普通的信徒，其实不是这样子，哦，是这样，是圣灵就有一位，保罗所领受的圣灵，刘牧师所领受的圣灵，跟我所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哦，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哦，知道这样子一个观念以后，哦，我们就比较，哦，能够走向合一，哦，那第三个一呢是一个指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哦，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哦，这个指望呢我想在教会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教会里面很多的信息，哦，讲信心很多，讲爱心也很多，讲盼望，哦，好像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呢在活在这个世代，哦，这个世代很多人呢，哦，都已经慢慢都已经失去那个，哦，失去那个盼望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要把这样一个指望，这个盼望能够怎样，能够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哦，让他们能够生活当中，一个生活当中有盼望跟没有盼望的人呢，他的生活的，哦，他的生活的品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有盼望的人，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很艰辛的生活当中，可是他能够当人跟他接触的时候呢，可以体会到这个人有属天的这种喜乐。但是当一个人没有盼望的人，他虽然这个、哦，住豪宅开豪车，哦，可是呢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其实呢他是一个这样一个好像行尸走肉，他没有喜乐，哦，所以一个有盼望的人呢在外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充满的那个属天的喜乐，哦，所以我想这个盼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做基督徒到底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盼望说哎呀死后可以进天堂，这个其实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哦，其实我们基督徒呢这个指望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譬如说、哦，永生的盼望，对不对？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基督再来的盼望，哦，在彼得前书里面，哦，所讲的复活的盼望，对不对？哦，我想在启示录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哦，复活的盼望，那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哦，新天新地的盼望，还有呢得荣耀得奖赏的盼望，这都包含在这个指望里面。所以你慢慢去看这个圣经的，特别是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指望，哦，是多么的丰富跟荣耀，哦，我们的生活呢 哦，就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活出那个属天的喜乐，哦，所以呢，一个指望，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来一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主呢，就是指谁？指耶稣基督，哦，万物都是借他有的，哦，这个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哦，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个复活的主，他也是我们工作的主，是我们救赎的主，他又是一个审判的主。哦，所以呢我们有同样，哦，同样的这一组，哦，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再来说一信再来一喜，哦，现在讲这个一信，哦，这个信的意思呢讲到这就其实是我们接受，哦，用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救赎这个信。如果有人问你说，哦，你是基督徒，有人问你说那你到底是信什么，你怎么讲？我信耶稣基督，哦，他从死里复活，哦，这个都对，哦，那其实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哦，我想使徒信经大家都听过，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背了，哦，在使徒信经里面所讲到的，哦，所提到的，这是大公教会里面，哦，他们提到，哦，把这个使徒信经把它定下来，哦，如果你可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查一查，哦，使徒信经所讲的你就很清楚，当你要用几句话来表达到底你信什么，哦，使徒信心呢，哦，使徒信经就讲得很清楚，他从三位一体的神，哦，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哦，讲到耶稣基督他从童贞玛利亚，哦，而生，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哦，然后呢被埋葬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哦，讲到圣灵，讲到这个大而公，哦，讲到这个 圣公教会，讲到我们怎样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相信死人复活，哦，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这个信其实让我们 当我们、讲到这个信的时候呢，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哦，所以讲到一信一喜。所以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讲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哦，都是披戴基督。所以我们这一喜呢，所以因，哦，信跟喜其实是一件事情，哦，当我相信了以后，哦，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哦，所以呢，当然这一洗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你是这个，哦，长老教会要点水里，哦，浸信会要浸到水里面，哦，所以你浸到水里面才是真正的得救，哦，所以这个一洗的意思并不是说注重的不是说受洗的外面的形式到底是怎样，你不同没有关系的，浸水里点水里，哦，都成人洗婴儿洗都没有关系的，哦，有些教会他说婴儿洗不算，他必须要成人以后才算、哦，那最重要是这一洗的意义，我们是一样的意义，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归入同一位基督，我们是借着受洗，哦，跟基督发生的关系，所以信是我们里面，哦，我们里面相信了以后呢，我们的洗，哦，这个敬，哦，这个洗是外面的，哦，是外面的，所以信的受洗必然得救，哦，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马可福音讲的，哦，一洗。那最后一个一呢就是一神，所以基督徒呢是合一呢，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天父，哦，所以这一神呢就是众人的父，就这样，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哦，那他在接下来讲到就是说，哦，超乎众人，这个这位神呢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哦，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你看这个当然也看得出来，其实保罗用这 三句话呢，其实把三一的真神，哦，三一神已经把那个轮廓，哦，提供给我们看得到了，哦，其中的七个信里面，哦，一个圣灵一主一神也包括三位一体，对不对？然后呢超乎众人之上，圣父超乎众人之上，对不对？他有，哦，父超，哦，他是超越性，对不对？然后呢圣父讲 他是全知全人的神、哦，他有荣耀有权柄有智慧，哦，这是我们圣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呢，就是这位圣子，哦，是行走在怎样，行走在众人之中，他给予怎样，给予供应，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道成肉身的耶稣，哦，所以这个冠乎众人之中，哦，讲到就是，哦，跟圣子他的这个职分有关系，哦，好，那住在众人之内，哦哦，也许这个就提到圣灵，你看，哦，他 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对不对？耶稣呢要差遣圣灵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以弗所书前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呢，讲到怎样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里面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灵是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每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所以是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呢，他讲到把这样子一个七个一建造教会建造教会这个七个一呢跟我们大概 讲解一下那完了以后，他就进到怎样？进到这个我们蒙恩以后呢，讲到恩赐恩赐怎么样建造教会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到，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 来念一次。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这个地方讲到恩赐呢，我们现在提一下这个恩赐的事语是什么事语怎么讲到？就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呢，信徒呢，我们在信仰上面虽然很多的一但是在合一所的恩赐上却有不同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同样的恩赐恩赐有不同，但是呢，恩赐虽然不同，但是都是为了这个合一的见证，耶稣赐给我们的所以呢，他是说什么？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这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个就是引用到诗篇第六十八篇的诗篇第六十八篇。所以在古时候呢，当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得胜了敌人的这些掳物他们可以把它带回来以后呢，就分给他们自己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去前线打仗，但是呢，掳回来的掳物呢，他们有份这个是古时候他们跟人家征战的时候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恩赐基督耶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受死，他付出了代价了以后所以他神让他升上高天所以呢，耶稣付了代价把恩赐赐给我们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既然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这个很清楚，这边讲到什么？讲到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呢，这个恩赐，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五个恩赐我们叫五重指示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我想在讲到恩赐的时候呢，你们可以记下来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讲到恩赐呢，最清楚其实 有三处的经文那第一处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在四到六节里面呢他提到这样子几句话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讲到圣灵，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个主就是耶稣，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讲到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呢，在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六节这短短的这三节里面，圣灵、耶稣还有神的恩赐都提到了。然后呢，再来他就讲到所以他讲完以后呢，马上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就在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也是十二章八到十一节。所以哥林多人前书十二章讲的是圣灵的九种恩赐那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有哪九种恩赐我大概提一下：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对不对？信心、医病、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赐给个人的随己意赐给个人。所以基本上这个恩赐是神给你的是圣灵所随己意赐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只要把这个恩赐用出来就好了。你没有的恩赐， 你可以求，但是不见得神会赐给，是把这个恩赐给你。哦，所以你只要把，所以每个信徒一定有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呢，你要好好的把这个恩赐这样发别，哦，把它运用出来。哦，那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这边讲到就是上帝，哦，神的恩赐，这边讲到就是才干。哦，所以呢，这边讲到才干呢，讲到有七个，哦，有七件事情。第一个是说预言，哦，做执事，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才干，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哦，也是神用的才能才干，都是神，哦，在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给我们的，哦，有些人呢特别能有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没有，哦，有些人呢特别能够劝，哦，激励劝勉人的，有些人很有怜悯的心，哦，他就讲 他很会施舍，哦，那所以很多人很会 有治理的恩赐，哦，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恩赐，叫才干。那第三处的经文就是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所讲的五重执事，哦，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五重执事呢，我们大概，哦，大概来看一下，哦，那 OK， 所以呢五重执事呢，我们第十一节，我们先来念十一节到十四节好了，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是个恩赐，讲到这个五重的恩赐，然后恩赐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功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念一下。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我们先到这里，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五重执事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哦，那 我这边呢是引用的那个B.S. Gator 呢，他是讲到他有一本书呢，讲到人New Testament Church and its Ministry，哦，他用这个 5G、哦，5G、哦，来讲解，哦，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5G 很流行，对不对？很多 iPhone 这个换到 iPhone 12的人的都有 5G， 然后越来越快了，哦，但这个 5G 跟那个 5G 不一样，哦，跟网络的 5G 不一样，哦，那现在看就是使徒的话呢，他讲，哦，他是用 G 是 govern， 那 govern 的意思就是治理的意思，哦，所以使徒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奉差遣的意思，所以其实使徒并不是单单只是一种恩赐，其实它也是一种职分，哦，真正讲使徒比较狭义的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才叫使徒，哦，是主亲自设立的，哦，另外还有圣灵所设立的使徒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哦，譬如说保罗、巴拿巴、希拉、亚波罗，哦，他们也是使徒，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奉差遣到各处去建立基督的教会，建立教会，哦，有这样恩赐的人呢，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呢，也是被圣灵差遣，他们就是，哦，他们也是可以称为使徒。那我们刚才讲到更广义的话，现今的教会呢，哦，教会会设立使徒，哦，我想我们刘牧师呢，他基本上在我们新约教会里面，他是有一个使徒的恩赐在那边，哦，所以呢我想就是使徒呢基本上就是要，哦，去建立教会，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哦，那再来先知的话，他的功用是什么？先知他这个基的话是盖的的意思就是引导的意思，不是很狭义的时候他只会说预言，哦，所以呢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先知呢就有点不太一样，哦，有点不太一样。旧约的先知是神给他什么话他就讲出来，神给他什么，哦哦，给他 A 他就讲 A， 给他 B 他就讲 B，哦，新约的先知呢，他们在新约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讲到，其实做先知讲道，哦，所以呢先知讲道是要把神所启示的真理，哦，神所启示的真理将向教会来传讲，哦，所以他是做引导的工作，让人能够行在真理里面，要讲要造就劝勉安慰人，哦，这个在哥林多人前书第十章所讲的。 所以先知的位、哦、的一个他的一个职位、哦、就是引导教会、哦、引导教会。那传福音呢、哦、他这个G呢叫 gather、哦、gather 的意思呢就是聚集、哦、什么聚集呢，就是像彼得一样，对不对，把网撒出去，对，把鱼这样、哦、把鱼呢放在网里面把它收起来、哦、把它聚集起来、哦、所以呢这个传福音的这样子一个人呢是要做聚集的工作呢，他有能力来宣讲救恩，让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基督、哦、有人有这样很，我想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恩赐，他不管到哪里去的话，他心里面就很活的，然后他就马上会问他说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话呢，他就跟他讲耶稣的事情哦、那很多人呢其实就是 当他碰到真的神所拣选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容易、哦、能够相信耶稣，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当他们信主以后、哦、进到教会里面来，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做聚集的工作、哦、聚集起来、哦、所以呢传福音给近处的一个远处的人、哦、所以传福音的恩赐、哦、就是做聚集。那牧师、哦、这个 G 呢就是 God、哦、God 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看顾跟保守，他有关怀、哦、喂养羊群的这样子一个恩赐、哦、那我想我们教会是小组教会，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些小组长、哦、被呼召出来，有心里面有这样感动、哦、他们愿意出来承接这个小组长的职分呢，其实他们就是一个牧师、哦、看顾保守这样子一个恩赐在他们心里面。虽然他们的 title 不是说、哦、他们的这个职称不是说牧师，可是小组长他们本身所做的，他所表现他的恩赐的就是他的牧师的一个恩赐、哦、所以不晓得你们里面、哦、来上主日学有没有小组长、哦、其实你们就是有一个牧师的这样一个职分、哦、一个恩赐在。教师的G呢就是 ground、哦、ground 的意思呢就是建造，根基的建造、哦、所以呢教师的恩赐呢，他是教导人能够明白圣经，他有解经的恩赐，他看了圣经以后，他可以做解经，让人家能够明白、哦、所以呢他做造就信徒能够一起起来，能够行在神的真理里面，能够来学习侍奉主。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有教师的恩赐、哦、所以我想这五重职事呢讲完了以后、哦、如果能够很，我想每一个职事其实不是说、哦、这个使徒的职事、哦、职事比较重要、哦，这个教师啦，最后面讲到的，所以比较不重要。其实呢，这五重职事都是很重要。教会的建造需要有这五种人哦，所以呢，他们很和谐，在配搭的时候，这个可以供应建造教会哦，而且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举例来说好了哈、哦，保罗、彼得跟约翰，到如今我们是不是也借着他们所写的这些书信？得到造就，对不对？所以他们不受时间的空的限制。过去的世代，神也兴起了许多的工人、哦、譬如说加尔文、马丁路德，对不对？还有斯布珍、穆迪、哦、这些很有名的、哦、这些中世纪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哦、还有比较近一点的王明道，我们中国的、哦、宋尚杰、尼托生，他们所传讲的都记录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的信徒呢，我们也是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造就，得到了喂养。所以过去、现在还有未来都能够、哦、我们这个恩赐在基督教会里面发挥的时候，是不受时间跟空间 的限制的、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哦、就是、所以呢你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的恩赐到底在哪里哦、当然这五重职位、我怎么可能 有这个使徒先知、哦、传福音，可能我带领过、哦、一两个人信主、哦、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恩赐、哦、牧师跟教师、哦、这个好像我也没有这个恩赐、哦、那其实当然这个地方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 是这个除了这个职位以外、哦、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多多少少都能够有这几个恩赐在里面，只是我们在花费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而已、哦譬如说其实我以前呢，按照我以前来看，我以前其实对在一个聚会里面、哦、三个人以上的聚会里面呢，我讲话就会结结巴巴的、哦、我不太我的思绪不是很怎么讲，就是常常 不容易表达、哦、可 可是呢，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希望能够用你的话语来建造你的教会。我知道我讲话不太会讲、哦、会结结巴巴的，但是呢，我如果、哦、我向你求、哦、能够来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能用话语来建造、哦、所以神就给我让我在小组里面分享，让我参加弟兄读书会、哦、让我跟我太太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哦、能够在小组里面，在聚会里面、哦、在营会里面能够来做传讲神话语的这样子一个机会、哦、所以神就慢慢的训练我、哦、所以我很谢谢黄牧师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在主日学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也帮助我自己能够更明白神的话语、哦、所以我跟黄牧师大概应该是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哦、帮黄牧师，有什么事的话呢，黄牧师有事我就帮他来带这个主日学、哦、所以慢慢的有这样子一个操练了以后呢、哦，我才发现说，哎，其实我还是可以、哦、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有造就、哦、但你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五种恩赐里面、哦、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的。你要怎么样把神的话，当你读了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讲出来，能够对别人有帮助，对教会有帮助、哦、所以我想神的话语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哦、如果你有这样渴望的话，希望我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帮助我的孩子，帮助我的配偶，帮助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哦、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你也可以跟神求，让神给你能够有、啊、教导他话语的恩赐、哦、所以呢，我想神的教会是需要更多人有这样子恩赐跟负担，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哦、借着神的话把教会的根基扎得越深，然后呢，这个树才能够长得越高、哦、结果才能够更丰富、才能够荣耀神、哦、所以呢，好，那我们这个讲完了以后呢，再来就是说恩赐它的功效，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哦、所以他讲完这个五重职事以后呢，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哦、所以三件事情，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哦、所以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圣徒是需要被成全的、哦、其实呢，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的地位其实就是一个圣徒，哎呦，然后可能我还常常犯错了，怎么可能是圣徒呢、哦、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哦、这个就是 在神学里面所讲的、哦、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你已经是了，但是呢还是在继续进行，所以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成为圣徒、哦、所以我们是圣徒，所以别人问你的时候，哎，我是普通的 小基督徒、哦、我是 小信徒而已，你要跟人家讲说其实我是圣徒、哦、那圣徒的话呢是需要被成全的、哦、然后呢，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哦、都要成为圣徒的话，对不对？我们需要被成全，而且呢，我们的职分，神给我们职分，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神给每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职分在里面，各尽其职，多多少少在我们每个人、哦、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一些恩赐所在，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恩赐发挥出来建造教会，这个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责任、哦、当然我不太想责任，但是呢，当我们这样越来去做的时候，神的丰富的赐予、哦啊、就我想就会更、哦、因为给的越多，神就 越多给你哦、所以呢，各尽其职，最重要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哦、所以今天不管你的恩赐是多大多小，都是恩赐，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你就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哦、最重要是在小组里面其实最好操练的、哦、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在小组里面的话呢、哦、我想虽然现在没有实体的聚会、哦、在只是网络的聚会，等到这个 COVID-19 结束了、哦、开始有实体聚会的时候、哦，我们能够在小组里面、哦、最容易在小组里面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将恩赐发挥出来、哦、然后呢，这边讲到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哦、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我想长大成人呢，不再做小孩子、哦、在希伯来书呢，其实讲、哦、希伯来书讲到就是这样，婴孩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对不对？唯有怎样，唯有长大成人、哦、才能够吃干粮、 哦，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信徒的生命其实讲起来 是有深跟浅的。一个人信主以后，如果你没有长进的话，你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在恩赐的花费，你在教会的服事上面都没有参与的时候，你的生命可能不管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你可能都还是小孩子、哦、但是有些人一信主以后，他们就非常的佛的追求，他们就很渴望、哦、读经祷告，很渴望去认识、哦、认识耶稣，所以他们长得特别的快、哦、所以呢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所以我们认识神的儿子以后，神是希望耶稣基督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能够像耶稣基督、哦、所以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怎样我们就是怎样。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进行式、哦、也是一个 progress、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的时候呢，就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我想分辨异端在这个现代，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你说这个世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个是对的，但是讲的更正确的话，这是一个资讯混乱的时代。所以呢我们现在得资讯得的非常非常容易，特别我想人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po 这个 po 那个，所以大家都哇，一些资讯呢似是而非，真的假的，全部都在我们脑海里面。你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真理做根基的话，就人云亦云，人家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人家po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人家讲什么你就相信他是对的、哦、所以呢唯一的道路，唯一能够防止我们免于诱惑、哦、不要被这世界这些异教之风、哦、如果你没有根基的话，就这样就飘来飘去了。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这样，认识真理哦、那个刘牧师常讲一件事情，对不对？就是你怎么样分辨、哦、真跟假，真钞跟假钞你怎么样分辨？你不要去看那个假钞，你如果一直看真钞，一直看真钞、哦、你看久了以后，假钞拿到你面前，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哦、同样的道理，当你在神的话语真理上面你扎根越深的时候，里面的圣灵就会来提醒你，当你看到一篇信息的时候，看到一个消息的时候，是真是假，你大概里面的圣灵就会帮你做分辨的工作、哦、所以我想今日的诱惑不是说这个偶像的诱惑啦，或者是其实当然没有错，一些教导的、哦、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导也是、不是很正统的，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哦、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科学、哦、进化论，对不对？另外还有哲学、哦、后现代主义，现在还有什么 New Age Movement 物质主义、哦、这些呢其实呢还有一些政府他们所颁布这些法令、哦、我们可以来用我们可以 来分辨到底哪些法令，哪些东西、哦、哪些主张、哦、哪些主义、哦、是真的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做分辨、哦、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就改变，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祷告哦、但是呢我们相信就是当属神的百姓更多的认识真理的以后，这个世界要改变就比较容易了，要不然就很不容易、哦、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接下来呢、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恩赐的运用、哦、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两节、哦、我们 来念完、哦、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哦、所以呢这边讲到恩赐运用呢，第一个就是用爱心、哦、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哦、要怎么样，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哦、他们的一些行为一些想法如果不合乎圣经的、哦、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样用爱心来说？你光指责，那可能是、哦、可能那个果效可能会相反的果效。但是呢，我有用爱心、哦、你先为他祷告，以后心里面有那种爱他，希望他能够改变，希望他能够走到正道上面，然后你才去跟他讲、哦、所以呢，爱心要有智慧、哦、你要什么时候讲、啊、怎么讲，讲什么、啊、这三件事情、哦、你要好好的、哦、来跟神祷告，以后呢你再去讲、哦、但是建造教会你必须要用你的话语、哦、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必须在爱心里面来行。任何不是在爱心里面来行的时候呢，可能都不会有很正面的、哦、正面的功效在里面、哦哦、凡事长进、哦、当我们彼此建造的时候，我们最终各样的事情上面、哦哦、就能够有成长。然后呢，连于元首基督、哦、所以我想身体呢，如果不连于元首的话、哦、身体不连于元首的话，其实就是尸体、哦、不是一个活的、哦，基督其实他渴望我们跟他连接，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基督的呼召、哦、所以当我们凡事长进的时候呢，彼此之间我们就一起连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任何教会里面有任何不和谐的、不有的一些不同意的一些看法、哦、的时候，当我们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讲靠着耶稣基督灵、哦、能够来彼此配搭、哦、不要说哎呀我对你错。我的一定对你的一定错，那这个就是分裂、哦、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哦、我想身体大概有、哦、身体的骨头跟骨节、哦、其实神造我们这个人，所以我想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就是用到身体这样一个结构、哦、神所创造这个一个人这样一个身体来讲到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哦、怎么样能够来让这个身体能够来成长、哦、所以呢哇，这个例子呢，在那个在那个哥林多啊、哦，哥林多的前书里面啊、哦，第十五章有讲到啊、哦。那全身靠他联络还是百节啊、哦？哇，这是骨节跟骨节，骨头跟骨头哈、哦，各按各职。所以，我们身体的一些啊、哦，每个部位呢，它的功能都不一样。甚至你说盲肠是不是？反正哎，盲肠没有什么重要的，盲肠你就把它割掉就好了啊。哦，其实盲肠也是有帮助这个有益的细菌的生长。身体任何一小部分，其实神在设计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到了、哦、所以呢，我想身体的每个部分，头啦、手啦、脚啦、哦、或者是心脏啦、胃啦、哦、这些东西都有它不同的功用，但是呢，必须要一起的发挥这个功用，这个人才能够活下来，这个人才能够成长、哦、所以呢，教会也是一样、哦、教会虽然每个人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个恩赐一起放在、哦、一起放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让圣灵照着他的、哦、照着他所给我们这个不同的功能来发挥的时候，教会就要得到建造、哦、神就要得到荣耀，所以呢，身体就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不但是我们帮助别人成长、哦、在爱里面帮助别人成长，其实当我们帮助别人成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成长、哦、所以这个是互相的关系、哦、所以希望这个 COVID-19 结束了以后，我们有实体聚会的时候、哦、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样子一个建造教会的、哦、这个蓝图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哦、跟牧者团队能够来配搭，让这个教会在这样子一个现今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能够怎样，能够成为一个真理的明灯、哦、能够照亮这个时代，能够带来改变哦、所以很高兴呢，今天呢能够跟、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这个保罗把这个建造教会的蓝图、哦、能够一起能够来学习。那我想第四个我这边有个回应、哦、我想回去、哦、大家能够来好好想想看如何发挥神给我的恩赐，那就是到底我有什么恩赐。那刘牧师讲的一句话、哦、你在 jump in、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什么服事的话，你就找一个地方你觉得你比较可以、哦、比较想做的、哦、你就去、哦、jump in， 然后慢慢的神就会来，在如果这个是你的恩赐的话，神就会让你在里面、哦、做的时候，在服事的时候就会很有果效、哦、所以呢运用教会的恩赐、哦、特别来建造教会、哦、好，那我想今天我就大概讲到这个地方。那、结束的时候好像牧师好像都会给一些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哦，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尽量知道、哦、我能够回答我就回答，我如果不能回答的话呢、哦、请大家原谅、哦、也许下个礼拜等黄牧师 来上课的时候你们再问他，好不好？哦，那启飞，谢谢你哈。那现在可以那个啊，麦克可以开一下，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请问一下，那个 Frank 是不是在这个答问的时候还要录音？
没有关系，那个前几话有录音。
继续录哈 ，OK， 好。啊，大家有问题的话，请打开麦克风来讲话。
黄老师，
hey.
我想请问一下哈，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一个人不断重复得罪人的言行哈，那通常是里面已经被破坏了哈。
嗯，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人啊，就是说就是在灵命上面已经是蛮深的了，可是有时候常常会在一些事情上面就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譬如都得罪人啊，就是伤害人，产生。那 我相信就是刚刚我以前一直都想不透为什么会这样，人会有什么这样的。刚刚你这样讲哈，真的打醒了我。我就想到说，可能它里面已经被破坏了。但问题是，我现在要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它已经造成伤害别人，那这种方式要怎么办呢
？OK，
他自己可能也不晓得他自己伤害人，可是。我们在外面的人看到很清楚的，就是说他这种行为就已经伤害到人了。那人就直接就不理他了，就再也不会。你说像这种情形要怎么办呢？
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哈，多多少少都有受过伤，特别是在小时候。所以呢 ，hurt people 当他有这样子一个不好的经历，被伤害的经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带到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成人了以后呢，他潜意识里面也会有同样的这样子伤害人的一种倾向哦。那这样怎么办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题目哦。不同的伤害有不同的医治，我想最重要就是说，一定要让他得医治。要让他得医治的话，一定要把他那个伤害能够把他浮到水面上来，让他能够看到说他过去有受过这样的伤害、哦、有些人可能知道，但他不晓得怎么样去控制，所以呢，当有同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很直接的、哦、就是一种反应、哦、那导致于呢，他里面的伤害呢，当他反应出来的时候呢，就伤害到别人、哦、那当然就说能够让他知道，就是说你这样做、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常常就 I message、哦、比如说在，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是常常会有的、哦、配偶在过去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呢，他在交往的时候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结婚了以后呢，才发现说，哟，这个、哦、外面的这个他的反应怎么变那么强烈、哦、那当然最重要是让他知道，就是说、哦、你这样做的话、哦、我的感觉这样、哦、你伤害到我。然后看看要不要，我想这个东西可能这样子一个医治呢，其实需要有人来帮助的、哦、可能自己没有办法，但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是不是配偶是不是最适合来帮助他，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因为关系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找一些比较怎么找一些有训练过的的人、哦、教会里面，其实像在夫妻上面的问题的话，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些受过训练的一些辅导的夫妻、哦、他们可以帮忙来帮他做医治，带领他陪他走一段、哦、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哦、是需要时间的。那其他的、哦、如果不是夫妻关系的话、哦、可能是一些教会同工、啊、或者是亲戚、啊、或者是、哦、那这个话就要看关系是怎样、哦、那通常来讲的话，他们是需要被医治的。那是不是你适合去帮助他、哦、如果你要帮助他的话，你可能要找另外、哦、有一些比较处理过这样子的人、哦、跟你一起来帮助他、 哦，不晓得这样回答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谢谢黄老师。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哦、那待会是黄牧师他要讲道、哦、所以黄牧师他需要安静一段时间、哦、让他待会十一、哦、点讲道的时候能够被圣灵充满带有能力、哦、所以我今天帮他带。
黄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但不见得是直接跟这个今天读的经文有关哈，那就是说昨天跟姐妹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提到说到底这个抹油祷告有没有抹油是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这个油是一定要特别的油还是你脑普通的油，就是在这方面就我们就产生了疑问，不知道您能不能解答。
在我们家、哦、我太太一定是随身会带着一瓶橄榄油，而且橄榄油是从那个耶路撒冷、哦、我们上次 去那个以色列、哦、耶路撒冷买的，或者是、有的是师母送给他的、哦、他因为带着一瓶橄榄油，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人家做抹油，然后帮他祷告、哦、不管是身体啦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啦、哦特别是我们去我们小外孙女家的时候呢，他常常要 回去的时候就把那油拿出来替小外孙女抹一下油帮他祷告、哦，那是不是抹油以后祷告比较有果效？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见得、哦、哎呀，今天你没有帮我抹油，那你这个祷告可能没有功效。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哦、圣经里面讲到抹油祷告、哦、就是在那个雅各书嘛，对不对、哦、你们当中有生病的就要请教会长老来为他抹油、哦、抹油祷告、哦、
嗯，
我想这个虽然是一个形式，抹油是个形式，但是你可以用油帮你要为他祷告的人 来抹油祷告，但是你自己要知道并不是说我帮他抹油以后我的祷告神就一定垂听，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帮他抹油没有关系，你有感动帮他抹油你就为他抹油、哦、但是你为他抹油之前你要问他说、你 comfortable 不 comfortable、哦、我现在帮你抹油为你祷告可以吗，你知道吗、哦、所以呢当你觉得说帮人家抹油祷告我比较、哦、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可能、哦、会比较有话可以那个、哦、没有关系你就帮他抹油祷告，如果你没有带油的话那、哎、我今天没有带油我不能帮你祷告那也、哎、不对呵呵、哦、所以呢抹油不抹油呢不见得、哦、神一定有抹油一定垂听，不抹油他都不垂听、哦、
那也不一定说、就是教会的长老才能够抹油祷告，就是其他您刚刚也有提到哈，倒是我们是小信徒、或者是某人的这个比较有恩高可以、祷告比较有功效、因为他是、牧师或者是怎么样，对，这个就是说不一定是谁可以做是吧。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不是说牧师祷告比较有功效、哦、因为呢 在彼得 我想我们这个礼拜刚好提到嘛，对吧，彼得
对
雅各书嘛，就我们跟以利亚是同样有性情的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这个所谓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就是你跟我，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是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就是义人、嗯、所以我们可以帮人家祷告，不是只有牧师祷告比较功效，你要知道说、嗯、我们也可以帮他祷告神也会垂听、
哎、那我就
我可以
跟你讲我就很专心冷静，你在看、
哦、你可以帮人家抹油祷告不一定要牧师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哦、你可以帮他抹油、嗯、如果你帮他抹油他觉得说比较说哎呀你帮我抹油好了我帮你、哦、那你就可以帮他抹油、哦、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跟真理是没有违背的，好不好？
所以那个油本身、是应该要从、耶路撒冷来的吗，还是就是特别的橄榄油，还是说那个
就是看你怎么那个、哦、其实如果、当然来的橄榄油的话 你在市面上买的橄榄油也一样可以分别为圣、啊、你分别为圣就可以帮他祷告了，抹油祷告了、
嗯嗯
哦、不一定要是耶路撒冷来的油比较有功效、嗯、那这个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好 OK 好，那我们做祷告结束哈、哎、希望大家待会参加那个11点的黄牧师的讲道哈，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将宝贝的你的仆人保罗的话语，借着这样子以弗所书能够来帮助我们，知道教会乃是你的心意，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就是你，就是我。主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活石一样，主啊，能够建造，能够真的是连接在一起，能够发挥你在我们每个不同每个人身上不同的恩赐，能够来建造这个教会，能够渐渐增长成为圣灵的圣殿。主啊，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所学习，那我们能够发挥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在恩赐当中能够来服侍，能够来见证荣耀，保守讲道，主啊，能够来大有功效，主啊，能够来建造弟兄姐妹，建造教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